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，吕不韦门客。三，神农以西珠为师，皇帝以大挠为师，颛顼以伯夷府为师，帝喾以伯昭为师，尧以子周之父为师，舜以许由为师，禹以大成为师，汤以小成为师，文王、武王以吕望、周公旦为师，齐桓公以管仲为师，晋文公以就范、隋惠为师，秦穆公以百里奚、公孙支为师，楚庄王以孙叔敖、神隐乌为师，吴王阖闾以伍子胥、文质仪为师，越王勾践以范蠡、文种为师。这十位圣人、六位贤者，没有不尊重老师的。如今人们尊贵比不上帝王，智慧比不上圣人，却想不尊重老师，从哪里达到这种境界呢？这就是五帝断绝、三代灭亡的原因。况且上天生人，使他的耳朵可以听，不学习，他的听力还不如聋子；使他的眼睛可以看，不学习，他的视力还不如瞎子；使他的嘴巴可以说，不学习，他的言语还不如哑巴；使他的心灵可以认知，不学习，他的认知还不如疯子。所以凡是学习，并非增加什么，而是通达天性，能够保全上天所赋予的本性而不破坏它，这就叫做善于学习。子张是鲁国的鄙陋人家，颜卓巨是梁父山的大盗，他们都向孔子学习。段干木是晋国的大市侩，他向子夏学习。高和献子时是齐国的暴徒，在乡里被指责，他们向墨子学习。索卢参是东方的巨坚，他向秦古离学习。这六个人都是本该被刑戮、处死或受辱的人，如今他们不仅免于刑戮死辱，而且因此成为天下知名的人物，得以寿终。王公大人因此礼遇他们，这是从学习中得到的。凡是学习，一定要致力于增进学业，心中就没有迷惑。要勤于诵读，谨慎的听讲，观察老师的欢愉，询问书中的含义，顺势耳目，不违背老师的意旨，退下来思考，探求所说的道理，时时辩说，以论述道义，不随便辩说，一定要合乎法度，有所得而不自夸，有所失而不惭愧，一定要返归根本。老师活着就谨慎的奉养，谨慎奉养的方法以养心为贵。老师死了就恭敬的祭祀，恭敬祭祀的方法以按时节祭奠为药物。这就是尊重老师的方法。整治菜园，勤于灌溉，努力种植树木，编织麻鞋，结织网谷，捆扎蒲苇，到田野去努力耕耘，种植五谷，进入山林，下到川泽，捕取鱼鳖，猎取鸟兽，这就是尊重老师的方法。查看车马，谨慎驾驭，使衣服合体，务求清暖，面对饮食一定要清洁，善于调和，务求甘甜肥美，一定要恭敬，和颜悦色，言辞谨慎，快步行走一定要严肃，这就是尊重老师的方法。君子的学习解说义理时，一定要称引老师来论述道义，听从教诲时一定要尽力来发扬光大。听从教诲而不尽力，这叫做背离；解说义理而不称引老师，这叫做叛离。背离叛离的人，贤明的君主不会接纳他们入朝，君子不和他们交朋友。所以教育是最大的道义，学习是最大的智慧。最大的道义，没有比有利于人更大的，有利于人没有比教育更大的。最大的智慧，没有比成就自身更大的，成就自身没有比学习更大的。自身成就了，那么做儿子的不用知识就会孝顺，做臣子的不用命令就会忠诚，做君主的不用强求就会公正，拥有大的权势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主了。所以子贡问孔子说，后世将凭什么来称颂您呢？孔子说，我哪里值得称颂呢？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那就是喜好学习而不满足，喜好教导而不疲倦，大概只有这些吧。天子进入太庙祭祀先圣，那么曾经当过自己老师的人就不被当作臣子看待，这是为了显示敬重学习和尊重老师。